啊，在我还没有用广东话跟你们分享的时候，我也先要用普通话讲一讲，因为他不会翻译简易句的。我真的非常感谢他，没有了他，我根本分享不成的，因为我讲的真的不好。他常常把我讲的美化 beautify 弄得一点也不错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姐妹啊，对于我的真的，我感谢神，我常常说他是一个天使，是神派来的。好，现在我就用广东话了。
头先你讲的那些你们识不识听啊？不识啊？
当然你们知道了，我不要管他，现在他要
没关系没关系，
普通话讲啊。
你甚至开始祷告先啊，姐姐。OK， 冇问题。
非常
得噶，有声讲。
今晚我系非常荣幸嘅，有机会同大家一起坐埋一齐，分享我个人最近嘅心路历程。
啊，今天晚上我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荣幸，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最近我的心路路程。
相信大家都知道我的丈夫志成是在去年4月3号被主接返天家的。
大家在座的很多朋友跟弟兄姊妹都知道，我先生是在去年4月3号的时候是被天父接回了天家。
我现在先讲一下我和我先生的恋爱故事。
先告诉你一下我跟我先生的恋爱故事。
相信在座每一位都喜欢听故事的。
我相信大家在座的都喜欢听故事。
我们两个是在日本占据了香港的时候呢，一起是逃难的。
我们在那个日本人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一起在逃难。
当然他和他的家人，我和我的家人一同逃难。
当然是他跟他的家人，我跟我自己的家人一起逃难。
在逃难的几年之后，我们会在一个地方相遇。
但是奇妙的是，在几年以后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相遇。
我们同样入去一间学校里面读书，是读了一年而已。
而且我们起初是在同一间学校里面读了一年。
那时我是12岁，他也是12岁。
当时我是12岁，他也12岁，他不是比你大一岁吗？一岁。哦。
我们是读小学6年级。
我们那时候是读小学六年级。
咁之后大家又分开了。
那结果我们跟着下来又分开了。
我就逃去中国大陆，他就翻返去澳门。
我就逃到中国大陆，他就去了澳门。
再等到六年之后。
但等了六年以后。
即是我们两个18岁的时候。
就是等到我们18岁的时候。
我们再两个会翻了。
我们又重新的再重会。
在那个旧同学会里面来到大家再见翻的。
我们在那个同学会里面再次的见面。
我当时是在香港的一间很有名的女子中学读紧 Form 5，即是高中三。
当时我是在香港一个非常出名的女子中学读 Form 5，也就是高中三年级。
而她呢，就是因为没有人指导她，她就由澳门来到香港的。
但是他很可惜就没有人指导他，然后他是从澳门到了香港。
他由高中一呢自己夹硬跌了成两三班去读 Form 1定是 Form 2的一个英文学校在香港的。
但是他又把自己的那个年龄，就是把他的班级降下来了，差不多只有读到 Form 1而已。
当我们两个大家开始拍拖约会的时候，
当我们两个人开始一起来同行，一起来研究什么叫爱的时候，
我妈妈就觉得我应该有更好的选择。
那我母亲就觉得我应该有一个更好的选择。
但是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已经懂得向主祈求。
但是很奇妙的，当我很小的时候我已经懂得向主来祈求，
为我自己将来的婚姻向神祈祷，
就是为我自己的婚姻来向神祈求。
不知道为什么我见到他之后，我就已经很确定知道神就是为我预备这个男人。
很奇妙的就是当我遇到他，再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已经为我预备就是这一个人。
我们拍拖了8年。
我们两个人一起相会8年的时间。
即是说我们两个都到26岁的时候我们就决定结婚了。
所以当我们26岁的时候我们就决定了要结婚。
正是当我们两个一同去派那些请帖，那些婚礼请帖给人家的时候，
当我们两个人一起去颁发我们的请帖送给我们的朋友的时候，
医生就告诉我你是患上了子宫的肿瘤。
医生就告诉了我，我是患了子宫肿瘤。
但是医生说，既然你是一个处女，我不方便伸的手入去看看你的腹部那个肿瘤是什么情况。
但是医生说，因为我还是处女，所以他不能够跟我做那个女孩子的检查。
于是他就说，你们不如两个结了婚之后，你们自己再先至处理这件事啦。
他就告诉我，你们结婚了以后再来处理这件事情吧。
我结了婚没几耐就有 BB 了。
但是奇妙的是，结婚了不到很久我就怀孕了。
但是因为怀孕的缘故呢，我体里面的那些荷尔蒙就刺激起那个肿瘤。
但是因为怀孕的缘故，我体内的荷尔蒙就促进了我那个玉瘤。
为了我本人的人身安全，医生就提议我应该立刻去动手术。
那么为了我的安全起见，医生都建议我马上要去做手术，把这个瘤拿走。
那两个瘤肿切除了之后，很不幸七日之后我就小产了。
但是很不幸的，在这个玉瘤拿出来了以后，我在七天以内我都已经孩子丢掉了。
我哋两个当然好伤心，
所以当时我们两夫妻非常的难过。
但系医生俾我哋两个更坏嘅消息。
但是医生又给了我们两个更坏的一个消息。
第一个佢话，因为你嘅身体受咗咁严重嘅伤害，
他就说你当时受了这样严重的伤害，
你最少要休养一年，
你最低限度要休养一年。
在座的姊妹们，你知道我讲紧嘅系乜嘢？
我想在座的姊妹们，你们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其实我想不明白。
对我来讲，休养当然系好啦。
本来休养是非常好，对不对？
但系一个26岁的年轻男人，要佢同唔能够同嗰个新婚嘅妻子同床，要俾佢休养一年。
但是这个对我先生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难熬的东西，因为他26岁的一个壮年，他要一年不碰太太。
我那个时候我妈妈就开始欣赏这个女婿了。
但是就在那一刻间，我妈妈开始慢慢的欣赏这个女婿。
她终于明白到，如果当日我是听从妈妈的话，
假如当天我听我妈妈的话，
我有一个好有钱的姑母就会将我嫁入去豪门的了。
我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姑母会把我嫁到一个非常豪门的家庭里面。
那之后我就会变成一个豪门怨妇了。
那么我就会变成了一个豪门的怨妇。
但是感谢天父。
但是感谢天父。
我一切听命于主耶稣的安排。
我一切都是听命主耶稣的安排。
神就赐给我一个很大的福气，
神就赐给我一个非常大的福气，
就给我一位很体贴我和深深爱护我的丈夫，
就给了我一个非常体贴又深深爱我的丈夫。
第二个困难是什么呢？
第二困难又是什么呢？
医生当时对我们讲的第二个坏消息就是，
第二个坏的消息医生宣告，
他说不关我的事啊。
他说这个与我无关。
我和你做手术我是很小心的。
我给你做手术的时候非常的小心。
但我刚刚伸手去探你的腹部详细检查的时候，
当我刚刚进去看看你里面应该要怎么样子的时候，
我告诉你有个坏消息，就是你这一世不会再有受孕的机会。
我告诉你一个非常坏的消息，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受孕。
其实这个医生的判断是正确的，
这个医生的判断是非常的正确。
到我35岁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就认识了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妇科医生。
当我35岁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认识另外一个非常出名的妇科医生。
35岁开始妇科检查啦。
35岁开始是那个妇科的检查。
这个医生就讲了，
这个医生就告诉我，
如果我不是认识周先生周太太已经有2年。
他说要是我不认得你们两夫妻已经两年的话，
而且你个仔啊个样咁似你，
而且你的儿子的样子非常的像你，
我会话呢个细蚊仔根本系你收养嘅，
那我一定会说这个儿子一定是收养的。
点解咁样话咧？
我问他为什么你这样说？
你根本冇可能受孕。
他说因为你根本是不可能受孕的。
就详细啲话俾你听，嗰个奇迹系点样嚟嘅？
所以现在告诉大家，奇迹是由哪里而来？
奇迹其实就坐咗喺呢度。
这个奇迹就坐在这里，阿 Sam，
起身。
你够阿 Sam， 这个就是周太太跟周先生的最大的宝贝，在他们生命里面，到处去都要把它炫耀一下。
他系咪好似我系咪？
你觉得他像他吗？很像吗？很像张周太太哦，我也是这样觉得。
医生向我宣布呢个嘅结论的时候，
当医生这样跟我告诉我这个结论的时候，
我都没心机听他解释为什么我不能够受孕，
我根本都没有心情去听他我为什么不可以受孕。
我由那一刻开始，我每时每刻都向神祈求喊，
就那段时间开始，我听了医生的判断以后，我每天常常都在祷告，常常哭着，
神啊给我一个 BB，
我就求神给我一个 baby。
我不是要求很多啊，
我不要求很多，
我只是要一个而已，
我只要一个，
但是我要一个男的吧，
但是我要一个男孩子。
那并不是因为我偏心，我其实很喜欢有女的，
其实不是我偏心，其实我很喜欢女孩子，
但是我想想，如果神是只是给一个，只是要个男的啦，
要是说神只给我一个的话，允许一个的话，我当然要一个男的，
因为我的公公和婆婆，家公和家婆是很有封建思想，
因为我的家里面的家父跟家母都非常的固执，而且很传统的中国人。
而且我先生是长子，
而且我先生是个长子，
我是长房的新抱，
我是长房的新媳妇，
那是不是应该为他们生一个承继什么传宗接代的男孙呢？
那我是不是应该
要替他生一个传宗接代的孙子？我声音了，我自己都听到我们声音
在这里，谢谢。
我先生真的被我休养了一年，
我先生真的给我休息了一年
之后，我们就去日本宝岛物业了，
跟着我们就去日本去再一次的重温我们的第一次的蜜月。
我发觉我真的有 BB 了，
那时候就发觉回来，我就发现我有了身孕。
我回到来之后就向全世界都宣布，我现在驮着那个是 BB 仔来的，
然后我就跟所有的人都说，我现在所怀的孕是一个男孩子。
我为这个 BB 呢是筹划晒所有的婴儿用品，全部都是蓝色的，
而且我为这个小孩子预备所有的东西都是蓝颜色的。
很多女性的亲友就说了，
很多女孩子 亲的那个亲人都说，女的亲人说，
你是不是天真一点啊？
他们都觉得我太天真了，
你由115磅现在变到147磅，
你从150多磅变成140多磅，
同埋你行路个样，同埋个肚个形。
他说你的肚子的形象，还有你走路的样子。
100%啊，嗰个系女嚟噶啦。
100%应该是个女儿。
点可能系个男婴呢？
怎么可能是个男孩子呢？
感谢神，
感谢神。
神系慈爱噶。
神是慈爱的。
神系信实嘅。
神是信实的。
神就俾我生咗一个白白净净嘅8磅重嘅 BB。
神让我生了一个白白胖胖8磅重的一个婴孩。
我仲要讲少少关于我哋个我同我先生个恋爱嘅事噃。
我还要告诉大家有关我跟我先生恋爱的故事。
我先生是一个好像长兵话相当接近，其实就是话相当孤寒的人来的。
我先生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一个人，可以说他很吝啬。
他其实呢，我觉得他有两个原因，为什么他变得这么孤寒。
那我就发现了两个奇妙的地方，是他为什么这样吝啬。
他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和亲友，来到加拿大发展。
他离开了他自己的家人，离开了所有的乡村，跑到这边加拿大来生长。他非常有骨气的一个人。
他不愿意要求人帮助。
他绝对不希望去向任何人来求帮助。
他很有耐性。
他又非常的有耐性。
很有毅力。
很有毅力。
他辛辛苦苦的自己在这里工作。
他一直很辛苦的在工作。
后来他爸爸的生意越来越发兴旺了。
当他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兴旺的时候，
多次要求他回香港，
很多次的要求他回香港。
他 马上就可以做个总经理。
那他马上就可以回到香港做总经理。
但是他说不用。
他说我不需要。
神会帮助我。
他神会帮助我。
他不肯回去。
他不愿意回香港。
他要觉得是靠神就能够表达出神是信实的。
因为他要表达出神是信实的神，所以他不要回去。
因为在周家的家族里面他是第一个信主的。
因为在周他们姓周的家庭里面他是第一个信主的。
第二个原因他为什么这么孤寒呢？
第二个原因他为什么这样吝啬呢？
他知道自己的学业不是挺好。
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学业不是很好。
靠自己死去自己工作去做。
所以他是要靠自己的手艺去工作。
感谢神。
感谢神。
给他一双很灵活的手。
给了他一双非常灵活的手。
他的视力跟眼力都不差的。
而且他的眼力也非常好。
我的公公即我的家公呢曾经在他的仔女面前这样赞过我先生。
我的家父曾经在所有的亲人他的儿子们的面前称赞我的先生。
你们几个啊，我知道有两个硕士一个博士，但是你们都不及得大阿哥。
他是虽然我知道你们有两个读了硕士一个读了博士，但是你们没有一个人像你大哥一样。
你的大哥才是真正毕业生。
因为你的大哥哥才是一个真正的毕业生。
因为他对珠宝首饰的设计和商工很了得。
因为他对珠宝的设计跟让工都非常的了不起。
我的家公是一个很严厉的长者。
我的家父是一个非常严厉的长者。
我丈夫能够得到这样的赞赏呢是很难得的。
他能够得到父亲这样子的赞赏是非常难得的。
知成既然赚钱是这么辛苦，
既然他知道赚钱是这样的辛苦，
所以他用钱呢就非常悭俭的，
所以他用钱也非常的节省。
他一生只是送过两次花给我。
他一生人里面送过两次花给我。
在我的先生的丧礼里面，长兵一讲出来的时候，长兵弟兄一讲的时候呢，全场都笑了。
当长兵弟兄读把这些文章读出来的时候，整场的人都在笑了。是追思礼拜的时候啊，在追思礼拜的时候说的话。
我十八岁他追求我那年，
就在我十八岁他追求我的那一年，
第一次送花给我。
他第一次买了花送给我，
是一朵红色的玫瑰，
是一朵红颜色的玫瑰。
还要告诉人，告诉我，
还要告诉我，
我用了个半银钱港纸的吧。
我只是用了一块五毛钱港币。
当然那时个半银钱港纸等于三碗云吞面，
那时候一块五毛可以吃三碗馄饨面，
都相当贵啦。
是相当贵了，可以说。
但你冇可能一个男仔追求个女仔时候，你会话俾佢听，你只送一朵玫瑰，不就都话埋俾佢听系几多钱噶？
但是当你追求一个女孩子的时候，你不可能说给她送给她一朵玫瑰花，甚至于还告诉她玫瑰花值多少钱。
但系我仲要等好耐先至攞到第二次嘅花。
那我又等了好久才拿到第二次的花。
是我来到加拿大那时已经33岁了。就是
我到了加拿大，我33岁的时候。
他在那个路边度摘了一大扎黄色的 dandelion 蒲公英。
然后他在路旁捡了一大堆黄颜色的蒲公英。
就来到我的面前。
就来到我的面前。
老婆老婆你真的好了。
他说老婆老婆你真好。
我好欣赏你。
我非常欣赏你。
所以我就送这些这么漂亮的黄色的小花给你。
所以我特别把这些小黄花送给你。
长兵弟兄加一句。
长兵弟兄又加了一句。
当天他怎么说呢？
他当天怎么说呢？
他意思还好，连个半钱都不用花。
第二次更好，连一块五毛都不用花。
他这个人虽然这么孤寒。
虽然他是这样子的认识，
他不紧要那些衣服究竟贵不贵，他从来不买贵衣服的。
他不管那个衣服是名牌是贵还是便宜，他从来不去买贵的衣服。
他去吃东西的时候又不计是不是名贵的食品，
他也不去计较吃的食物是些怎么样子的。
好吃就得了，
只要好吃味道好就可以。
但是如果关于礼拜堂的事工啊，或者要奉献呢，他是第一个要做的。
但是对那个教会里面的奉献他是从来不会吝啬的，他是第一个去做。
很多时候我就提个数目啊，我们捐多少钱呢，他只有加多永远没有减少的。
我有时候跟他提到要这样子捐多少钱给教会，但他从来没有减少，都是加多少钱。
好了，我讲了一大堆关于我丈夫的。
啊，我已经讲了一大堆有关我先生的事。
可能你们就觉得有点攰啦。
可能你们觉得非常的纳闷啦。
咁咧，我其实个目的好简单。
其实我的目的非常的简单。
我只想鼓励大家。
我只是想鼓励大家。
你多啲欣赏身识你身边嗰个。
你要多多的欣赏你身旁的那个人。
如果仲系喺恋爱之中嘅姊妹们。
假如还在恋爱的弟兄姊妹们。
你学下我一样，希望你好似我一样得到一个一个功课，就是向神祷告。
就是像我一样学习一门功课，向神祷告。
啊，完全的依赖主。
完全的依赖主。
交给神。
交给神。
神一定会为你选择一个好适合你的良伴的。
他一定会选择给你一个非常适合你的良伴。
咁大家会问下，
大家会问。
离开世界啦，吓翻咗天父度啦，你点样过你嘅日子啊？
应该很多人都会想问我，你现在已经回去天父那里，你的日子到底如何去过？
其实我同我先生咧结婚差唔多55年，
我跟我先生已经结婚了差不多55年，还差几年
嘛？加上我哋拍拖咗8年，
而且加上了我们8年的同就是交往。
换言之，我同佢共处咗系63年，
所以我们两个人共处了63年。
佢走咗之后，我实在好难过。
所以他走咗以后，我非常难过。
直到今时今日，我每一次谂起嘅时候，我就会喊嘅。
每次我想到他，我就会哭。
我曾经埋怨神。
我曾经埋怨神。
我天父啊！
我就说天父啊！
之前嘅爸爸活到差唔多91岁。
志成的父亲差不多活到91岁，
妈妈也都活到87岁，
妈妈也活到87岁。
点解啲遗传因子起唔到作用噶？
那他们的遗传因子去了哪里呢？
我一直以为我呢个人割咁多次大症，应该系我死先系咪？
因为我经过许许多多大的那个开刀的情况，但是应该走的应该是我。
天父真系非常爱我，
天父非常的爱我，
冇责怪到我，
他一点都没有责怪。
他反而很细心的给我一个回应，
而且他很细心的给了我一个回应。
有一天我无意之中读了 Reader's Digest， 即是读者文摘一篇文章，
我在偶然在读者文摘里面读到一篇文章，
我找到答案了。
我找到了答案。
原来我先生的病不是在他69岁的时候开始。
其实我先生的病并不是在他69岁才发现的。
他只不过在69岁那年呢，医生发觉他有帕金逊症。
只是因为他在69岁的那一年，医生证明了他有白金逊。
因为那篇文章这么说。
那篇文章这样说。
如果你发觉自己忽然间失去了你的嗅觉，你闻不到东
西。假如你突然间发现你自己失去了你的嗅角，就是说你的嗅觉没有了那个闻到味道的那个方面。
还有呢，你会发恶梦。
而且你还会做噩梦。
你甚至呢会是大嗌，还有呢你举即叫什么手舞足动的，即是大喊大叫的。
在你做梦的时候，你又会大喊大叫，也会手脚都在动。
那你就很可能已经染上了这个帕金逊症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告诉了你，你已经有一点白金性的那个意象。
我一想，我想起来了，
我就想起来。
新婚的第一晚，我就发觉，哎，乜原来佢系咁样有晒呢啲状况。
我就回想到我们第一天晚上新婚的第一个晚上，我已经发现原来我先生就有这样子的一种现象。
我因此即刻向神认错。
我马上向神认错，
同埋感谢。
感谢神。
原来天父早就施恩惠。
其实天父很早就赐了恩惠给我们。
其实我先生得这个症候不是说10几年。
所以我先生得到这个症状并不是10几年。
起码在26岁的时候已经开始有。
所以在他26岁的时候已经开始有这样子的症状。
甚至是26岁之前已经有这个病。
很可能在他26岁之前已经有这个症状。
我只不过在他26岁，我们大家结婚那一晚，我才发觉他是有这样的病。
只不过在我们结婚的那天晚上，我才发现他有这个症状。
我怎么知道他之前有没有发觉？
那之前他有没有这个现象，我根本不知道。
可能他妈妈都没有留意这些，是不是？
可能他的父母也没有注意这种。
由此睇嚟，神真系祝福我哋两个。
所以从这边看到，神是很祝福我们的。
俾我哋相处咗咁多年。
让我们相处了那么多年。
足足63年。
一起走过63年。
那自从我先生走了之后，
自从我先生走了以后，
我家庭医生就知道我有 depression， 有忧郁症。
我医生就觉得我有一点忧郁症，
就开药给我哋啦，
就开药给我吃。
点知我食咗一粒之后就发觉真系 not myself， 我觉得个反应好大。
那当我吃了一颗以后，我就觉得我好像不像我自己，因为反应很大。
我个仔虽然系个牙医，
虽然我儿子是个牙科医师，
但是呢他对爸爸妈妈的病情呢就很关注的。
但是他对父母的病情是非常的关注。
他就看很多那些医学的报告了。
他就看了许许多多的医学报告。
他就和我们的家庭医生两个差不多是顶撞。
他就跟我的家庭医生差不多有碰撞。
啊，我要解释一下。
我要解释一下。
家庭医生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是我们三个人的一个家庭医生。
但是同时也都是我的仔的病人。
但是他也是我儿子的牙科病人。
所以这个人就这么大胆同那个家庭医生在顶撞。
所以我的儿子为什么可以跟家庭医生两个人在争执？
我妈妈一定不可以吃这药。
他就说我妈妈绝对不能吃这个药。
家庭医生都没办法啦。
那家庭医生也没有办法。
因为家庭医生都对我说，他说你的仔是一个好好的牙医，对我很有帮助。
那他说你的儿子是个非常好的牙科医师，他对我非常大的帮助。
那我怎么办啊？
那我怎么办呢？
我又有忧郁症，又不可以吃药。
那我又有忧郁症，我又不能吃药。
我靠三样嘢。
我只靠了三样东西。
第一
样。
不停的祷告祈求神的帮助。
我就祷告祈求神对我的帮助。
第二，我听到苏永智牧师讲过。
后来我又听到苏永智牧师所说。
当你觉得不开心的时候，你记得你唱圣诗，唱一首你最喜欢的，你时时觉得有帮助的圣诗。
他就告诉大家说，当你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你就要唱圣诗，而且唱一首你最喜欢最喜欢的圣诗。
还有呢，我现在一个人是住一间屋嘅，
现在我是自己独居，我跟我儿子不同在一个房
间。我就发觉呢，我很多时候因为没人跟我讲嘢啦嘛，我就同神讲啦。
所以很多时候我发觉我没有办法跟任何人交通讲话，但是我就跟神讲话。
如果邻居咧系八卦啲就话，死啦！呢个周老太太依家变咗个疯妇啊，癫婆嚟噶。
我大概隔壁的人要是看到我，以为我是疯婆子，自己跟自己讲话。
我唔理人哋点讲，
但是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真系咁样做噶，
我就这样做。
譬如我食嘢嘅时候，我话天父啊，好好食啊，真系好好味啊，你知唔知啊？
有时候我吃东西，一个人吃东西的时候，吃得很香很好的时候，我就说天父啊，太好吃了，太香了。
所以我从天父有更密切嘅关系。
就因此，我跟天父之间有更密切的关系。
当我发觉，哎呀，我好痛苦，我得一个人又唔可以骚扰个仔嘅时候，我觉得眼泪又嚟啦。
那当我一个人很痛苦的时候，又不能去麻烦我儿子去搞扰他的时候，我就很辛苦。
但是我立刻就想到不怕。
后来我又想到不用怕，不用害怕。有天父，
主耶稣，主耶稣，
有主耶稣，
他是我的至亲，
他是我最亲，
他是我的良友，
他是我的良友，
他是最好的，
这是最好的朋友。
感谢主，
感谢主，赞美神。
有人有姊妹又好关心我噶，
有些姊妹很关心我。
咁你一个老太太啊，坐喺个屋企里边，咁你点过日子啊？
那大家很多姊妹一定会想说，你一个老太婆坐在家里，怎么过日子呢？
我其实呢。好容易过日子噶，
其实我很容易过日子，
而且好忙添，
非常忙。
嗱，我丈夫一共患病由开始到末了系13年啦。
我先生患病到他走掉离开世界是13年。
喺照顾佢嗰段日子，
在照顾他那段日子里面，
长兵弟兄好好嘅声音嚟探佢。
长兵弟兄传道非常好，常常来看他。
佢话俾我听噶，我都唔记得。佢话辛苦咗，起码你有800日。
他说你辛苦了差不多有八百日啊，八百日。
但是我当时觉得自己呢没事的，我将全副的精神注意力都落在我丈夫。
但是当时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因为我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我先生的身上。
我以为自己是一个铁人来的，
我以为我自己是铁人，
百毒不侵的，
是百毒不侵。
但他走了之后呢，
但是他一离开了世界，
我的毛病就拔出了，
我所有的毛病都出来了。
我的 MRI 就是磁力共振的报告怎么说呢？
我的磁力共振怎么报告呢？
原来我血管硬化，
我的血管硬化
同埋收窄，
而且慢慢的收窄，
血压又唔得，
血压又不对，
时时咧觉得头晕，
而且常常头晕，
特别嗰十只脚趾都痹晒，
而且十个脚趾头都麻痹，
冇咗亦都发麻，
而且头也会发麻，
心脏又跳动得唔好，
心脏也跳动得不好。
每一晚我临瞓嘅时候，我点做咧？
每天晚上我睡觉之前，我干嘛呢？
天父啊，如果你今晚将我接走，
我说天父啊，你要是今天晚上把我接走，
唔该你先赦免晒我一切嘅罪，
请你先把我一切的罪都赦免了。
因为我好怕第日企咗喺你面前，耷低个头，羞羞愧愧嘅对住你。
因为我很怕到最后我要看到你的时候，我要低下头，不敢看你。
都第日醒咗嘅时候，
但第二天我醒过来的时候，
我第一句说话就话，
我第一句话就说，
感谢主耶稣，
感谢神，
我未死喎，
我还是没死掉。
咁我今日要做啲乜嘢咧？
我今天又该做些什么呢？
神会教导我嘅，
神会指导我，
圣灵会动工，
圣灵会动工。
咁我就即刻去个 email 嗰度，嗰啲发嗰啲信啊，
我就会跑到我的那个邮筒里面去发我的信。是用他的 computer， 用他的 email 发出去，主要的是传福音。
我又懂得会拿起电话同朋友问安，
我也会打电话去向朋友问安，
尽量讲一啲鼓励人嘅说话，
尽量去鼓励别人的话。
假如有人需要有啲乜嘢帮助，
假如有人有东西需要帮助，
咁我咧就尽自己嘅力去帮咯，
我就会尽力的去帮。
我仍然要负责我个仔嗰啲账目，我系佢个 bookkeeper。
我而且还是我儿子的那个bookkeeper， 那应该是叫做什么？你们账目的那个词，记账也不是记账。Anyway， 没事，也不是出纳，不对。
但系我只系负责佢嘅支出。
我只是帮他现在才是出纳。
我唔管佢嘅收入，
我不管他的收入。
但系呢份工作都唔简单噶。
但是这份工作不简单。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我仲未有老人痴呆，
我还没有老人痴呆症，还可以做。
另外，我点样过日子呢？
还有我如何过日子？
我中意唱歌，
我喜欢唱歌。
又中意读一啲灵修嘅书籍。
我也喜欢读一些灵修的书籍。
同埋咧，我就开始整一啲学习，去整一啲主食。给我仔可以有啖好食
啊！最近呢，我也学习了很多如何去煮一些更美的菜肴来给我的儿子吃。
我先生未过身之前，我好多次向佢道歉。
我很多时候在我先生没有离世之前，我常要向他道歉。
我周志成你真系可怜啊！
我常常说周志成你非常的可怜。
你冇娶到一个好嘅主妇嘅老婆。
你没有娶到一个非常好的主妇太太。
依家我就要改过啦，依家重新学习点样煮嘢俾个仔食。
所以现在我就重新的改过，如何做一个好妈妈，煮饭给儿子。
感谢神神赐俾我一个好乖、好孝顺嘅仔。
但神也感谢神赐给我一个非常孝顺又很乖的儿子。
今晚翻去佢会话我妈妈，你讲得太多。
他一定回家的路上会说妈妈，你说太多了，有关我。
Okay， 我唔讲佢啦。
不要说他了。
我依家每日都学习点样自处自娱自乐。
我现在要学习如何的自处、自娱自乐。
我未住嘅，一阵另外有好快就讲完啦，十分钟唔够，我讲完系关于同弟兄讲噶。我而家想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现在我要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就系刚才嗰位Sandy 姊妹。给我的，我觉得非常好，所以
那是刚刚 Sandy 刚刚那个唱歌的 Sandy 姊妹她给我的这一篇文章。
怎样讲呢？
这篇文章怎么说呢？
寂寞的时候想一想主耶稣，
寂寞的时候想一下主耶稣，
孤独的时候你纪念主耶稣，
在你
记住有主耶稣，
你孤独的时候记住有主耶稣，
你悲伤的时候你话俾主耶稣听，
你悲伤的时候你就告诉主耶稣，
你快乐的时候唔好忘记主耶稣，
但是当你快乐的时候不要忘记主耶稣，
你觉得好无奈的时候呢，
当你觉得无奈的时候
主耶稣，
你就等候主耶稣，
当你失意的时候呢，
当你失意的时候，
你记得你仲系有神喺与你同在的，
那你就要记住你有神与你同在，
无论你心处乜嘢环境，
无论你身处何境，
神永远系爱你嘅，
神永远爱你。
嗱，对唔住弟兄们，
啊，对不起弟兄们。
刚才我讲咗一大段咧，其实都系为姊妹讲嘅。
其实刚刚我说的一大段话都是跟姊妹说的，其实也不是。
而家我就要向加勒团嘅特别嘅弟兄们嚟到讲一啲。
现在要跟加勒团的弟兄姊妹们讲。
首先，我恭喜你哋攞到一个咁有意义嘅名。
首先要恭喜你们拿到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名字。
加勒系一个乜嘢人嚟咧？
加勒是什么人呢？
原来佢喺四十岁嗰年，佢就奉摩西之命去窥探敌情。
在他四十岁的时候，他是受了摩西的命，要去窥探那些敌人的地方。
他回来之后，他是忠心的实报那个敌情是怎样。
所以他回来以后就很忠心的敌人的那些事，那就是情况。
之后他就跟随大队在个旷野行走了四十五年。
之后他又跟大队走在旷野里面四十五年。
他活到八十五岁的时候还是很强壮。
当他活到八十五岁的时候仍然非常的强壮。
结果他就获得神大大的祝福。
结果他就得到神大大的祝福。
他在八十五岁之后他仍然能够攻破那个坚固的城堡。
他八十五岁仍然可以攻破那个坚固的城堡。
赶走了那些亚纳族人。
捡走了那个亚纳族的人。
他和他的子孙从此就得到希伯伦为产业。
他从此跟他的子孙就得到了希伯伦的这个地方做他们的。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哪里？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
因为他专心跟随耶和华。
我们真的要好好效法加勒。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效法加勒。
特别我自己。
特别是我。
不断地提醒自己，我要专心地跟随主。
所以不断地提醒我自己，我要专心地仰望跟随主耶稣。
我先生已经离开了我年纪了。
我先生已经离开我一年多。
我看透了一件事。
我看透了一件事。
发觉一切都是短暂的。
我觉得一切都是很短暂的。
特别是物质方面。
特别是物质方面。
当我整理我先生的遗物的时候。
当我整理我先生的遗物的时候。
眼泪又出来了。
我眼泪又流下来。
将他生前他最深爱的衣物和一切要转送出去。
我将他最心活着的时候最心爱的一些衣物我都要把它转送出去。
那千祈不要误会以为我是孤寒不想将这些拎出去，
千万不要以为我吝啬，不喜欢把他的东西送给别人。
我流泪的原因就是我悟到一个道理。
我流泪的原因是悟到了一个原理。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生不带来，死也不带去。
正如苏永智牧师咁讲过。
就等于苏永智牧师说的。
世上一切的物质。
世上一切的物质。
我们只有借用权。
我们只是有借用权。
绝对没有拥有权。
绝对没有拥有权。
故此我深深的体会到，
结果我深深的体会到，
假如为了要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
假如我们要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
是要奴役自己，
要奴役自己，
辛辛苦苦的打拼，
一天到晚辛辛苦苦的打拼，
我要苦心自问，
我要苦心的自问，何必呢？
人生是苦短，
人生非常的苦短，
值得我们这样做啊？
值得这样做吗？
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是因为要得到物质的享受来打拼的。
因为我知道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也是在为了得到所有的一切而打拼。
我觉得最好还是多为主做工。
我觉得还是为主做工最多比较好一点。
第二我要讲的就是关于我先生走了之后，我发觉自己的健康，刚才我讲过是急剧走下坡的。
尤其是我发现当我先生离开了以后，我的健康就慢慢的走下坡，刚刚也提过了。
曾经为这件事担心了一阵。
曾经为这件事情担心了一下。
但是神的说话提醒我。
但是神的话又提醒了我。
在彼得前书说。
在彼得前书说。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
因为神顾念你们。
因为神顾念你们。
在腓立比书又咁样叫我哋。
腓立比书又这样说。
你哋要靠主常常喜乐。
你要靠主常常喜乐。
咁我就学习咗呢个功课啦。
我就学习了这个功课。
生有时，死有时。
生有时，死有时。
一切其实都喺神嘅掌管之下。
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
唔可以强求嘅。
不可以强求。
假如绝症嚟到啦。
假如绝症来到的话。
亦都一定有神美好嘅旨意，
一定也有神的美意在当中。
可能要我早啲翻去天家，
可能是让我早一点回天家。
正如保罗点样讲咧？
正如保罗说的，
死咧，那是好得无比的事。
死呢是好的无比的事。
我深信当我走完这个死荫的幽谷，
当我相信我要走过这个死荫幽谷以后，
我第一个会见到就主耶稣那个荣光，
我一定会第一看到主耶稣的荣光，
而且我会见到我亲爱的丈夫、我的家人、我的亲友，他们都会在那里等着我的。
而且我会看到我亲爱的丈夫还有我的亲友朋友，他们都会在那边等候着我。
我又曾经多次多次的这样想象 imagine，
我也常常这样子的去幻想。
你估我先生会是怎样的
呢？你想我先生现在会是什么样的样子呢？
就在个天堂门口就说了，
我就觉得我先生叉着他的腰望着我，对着我说，
老婆老婆
老婆老婆，
我已经等了你很久了，
我等了你很久了，
你怎么来的？
你怎么现在才来呢？
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
在不久之前我曾经在一个团契分享了以下的一段说话的。
我在一个团契里面分享过以下的这段话。
如果冯伯伯记得的话，他都记得这句说话。
假如冯伯伯还记得的话，他应该还记得这句话。
他说我们这班老人家早就应该为自己的临终来祷告。
我说我们这班老人家应该为我们的临终来祷告。
我们要恳切的、恒心的祈求神。
我们要恒切的、要恒心的去祈求神，
给我们一个大大的福气，
要给我们大大的福气。
当个死亡的日子来到的时候，
当死亡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就说神啊，缩短一点，
等我们不用受那么多疾病的折磨和痛苦，
千万不要让我们受太多的疾病的折磨。
但是假如神容许疾病的苦难缠绕着我们，
但是假如神让那个疾病来缠绕着我们的呢，
我们也要相信和紧紧记得神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
但是我们也要紧紧的要相信，要抓住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我们真的要互相勉励，
所以我们要互相的勉励，
千万不要上魔鬼的当，
千万不要上魔鬼撒旦的当。
我现在就讲下一件事了，
那我现在要说下一件事，
很大胆的批评的，
我要很放胆的去批评。
可能人家看到这个文章之后呢，会捉了我去坐监的。
可能人家看到我这篇文章以后要抓我去坐牢。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
但是我心里是这样子的想法。
答应大家还有四分钟完了。
刚刚我没四分钟，没八分钟了，怎么这样？对不起啊，我们大概还有八分钟就会完了。
因为我说八分钟，七分钟他要说。
他说他说四分钟，我说加我四分钟不就八分钟了吗？
真系好啊。OK， 嗱，因为我哋而家住喺末世，
现在我们住在末世，
我哋发觉有种种怪异嘅思想，
我们发现很多很多很多怪异的事情发生，每天比每天多。
你有冇发觉而家啲人对于靓与丑系唔识分噶？
现在的人对那个漂亮跟不漂亮已经不懂得怎么去分别。
善恶又唔分噶嘛？
善跟恶也分不出来，
黑白都唔明，
黑白也不明白。
最先就提倡乜嘢性取向嘅自由，
很多就首先就变成了性的取向自由。
你知道我讲紧乜啦？
你们应该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如果再讲白啲咧，我即刻俾人捉咗去警察。
要是讲得很清楚，还是要讲叫同性恋嘛？
哦，好，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抓我好了，没事。
我赔罪。Okay.
你赔我不行。
你要自己去，
我做自己。
哦，对不住啊，两姊妹闹交。
我们两个人会抬杠。
OK OK， 啊，嗱，依家咧仲衰，佢话销售毒品合法化。
然后现在是销售那个毒品是合法化。
每人啊准四棵大麻。
每个人都可以种四盘大麻。
圣经有讲嘅。
圣经说。
人喺地上嘅罪恶好大。
他说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
终日心里边思念嘅尽都是邪恶。
每天所思念的尽是邪恶。
但系依家嚟紧一个更严重嘅问题。
但是现在来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佢依家鼓吹啲乜嘢咧？
他现在鼓吹什么呢？
佢话如果医生愿意答允你，
假如医生答允你。
你是幻想，即系唔好讲你啦。我是幻想咗绝症嘅病者。
假如我是一个患有绝症的病者，
我就可以要求医生帮助。
我就可以要求医生帮助我，
迅速嘅协助我了结残生，
快快的结束我的生命。
美其名就系咩咧？
美其名叫做什么呢？
减轻病人的苦楚，
是减轻那个病人的痛苦。
当然，
当然呢，
大大减轻了政府的荷包。
同样的，减轻了政府的钱包。
反正那些老人家又老又冇用，
反正那些老人家又老了又没有用，
对社会冇作用，
对社会又没有什么贡献，让他们早一点走比较好一点，省点钱。
自杀合法化，
这就是自杀合法化。
我特别为我一啲好似我年纪咁大嘅老嘅长者嚟到担心。
我特别的担心一些像我一样老的一些长者。
我哋将会面对一个好严峻嘅考验。
因为我们会面对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人老自然就生病噶啦。
年老了当然会生病。
一旦患上咗痛苦难当嘅患疾。
当一些患了有痛苦难当的顽疾的时候，
免不了咧就会谂到点样速速嘅离开呢个苦海嘅办法，
就会想一些如何用什么方法来结束自己离开这个苦海。
现在社会人好重视人权啊嘛，
现在社会的人很重视人权，
绝对话提倡呢咩个人自由系咪？
每个人都提倡个人的自由，
加上政府认可喎，
加上政府已经认可了，
咁点解唔快快啲揾个医生帮忙？
那为什么不快一点找一个医生帮忙呢？
咁就可以攞到一个大解决啦。
那这样子就可以大的解决。
但系主内嘅弟兄姊妹，
但是弟兄姊妹们，
唔好忘记圣经点样话，
千万不要忘记了圣经怎么说。
生命是神赐的，
生命是神所赐的。
我们岂可有这样的胆识去随意夺取了这个神这个赐的生命吗？
我们又怎么可以有这样大的胆量去取掉耶稣基督神给我们的主权？
但有人会这样说，
但是有人会这样说，
命是我自己的，
命是我自己的呀，
我要怎样处理，
我要该怎么处理，
这个是我个人的事，
那是我个人的事。
我哋真系唔好上魔鬼个当，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上魔鬼撒旦的当，因为自杀等于谋杀。
自杀就系夺取咗神赐嘅一条生命，
因为自杀就是等于抢夺了神所赐的一条生命。
唔理嗰个系别人嘅生命，亦系你自己嘅生命，
不管那个生命是属于别人的，或者是你自己的。
我哋绝对唔能够随己意嚟到行事。
我们不能随自己的意思去行事。
我曾经为呢个严重嘅问题向冯尊牧师请教过。
我曾经向冯尊牧师请教过，因为这件事情。
呢篇文章俾过佢睇。
我曾经给这篇文章给他看。
然后佢喺温哥华咁样答我。
然后他在温哥华这样子的答复我。
个结论就系话。
结论就是说，
求医生协助自己速速离世这个举动，
就是求医生让自己快快的离世这个举动，
绝对不是神所喜悦，
绝对不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既然身为神的儿女，
我们既然是身为神的儿女，
我们时刻渴望表达怎样去表达对天父的爱，
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的去表达我们怎么样对天父的爱，
就好像仔女时时想怎样去讨好父母，
就等于儿女们要如何去讨好自己的父母。
我们岂会因为说了结残生之举合法化就自以为是？
那我们不可以说因为那个了结自己残生而合法化的话，就觉得说要了解自己，把自己自杀或怎么样怎么讲，
自作主张，
自己做主张，
妄自控制自己的生死之权，
枉做自己来控制自己的生死权，
做出呢使到天父伤心的事，
做出了使天父伤心的事。
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几句说话，
最后我跟大家分享的几句话，
我现在珍惜我每一个时刻，
我现在珍惜的我每一个时刻，
因为我知道我余下的日子不多，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余下的时间不多，
我真的要勤力的为主作工，
我真的要努力的为主做工。
我知道我近日的精神体力智力都不得了，
我最近的精神体力跟眼力都不是太好，
但是我知道神是看重内心，
但是神是看重内心的，
只要我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神，
只要我尽心尽意尽力去爱神，
爱人如己，
爱人如己，
关顾别人，
关顾别人，
同埋我要时时求圣灵帮助督责提醒，
我常常求圣灵来督促我，来提醒我，
无论得时与不得时，
不管得时或者不得时，
都要将主耶稣介绍给别人，
就让我把主耶稣介绍给别人，
咁样尽咗自己少少嘅，
就尽了我自己一点小小的薄力。
好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用心去听我。